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视而不见，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四十一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一个人来念比较快一点，我来念，请大家跟着荧幕上的打出来的投影片能够看投影出来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多雅池子里去洗。西多雅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洛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一个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得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的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着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人眼睛明明睁得大大的，他眼前的物件就摆在眼前，却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过吗？我大概在几年以前开始出现一个现象。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的钥匙，虽然这里面的车子 有这个车子的钥匙，有两套，一套是师母的，一套是我，但是师母从来不用我这一串钥匙，因为这个钥匙里面是钥匙串里有三把是教会的办公室的钥匙，所以这是我的专门钥匙。我们全家五个人，只有我最熟悉这把钥匙，每天到教会来的时候就带着这个钥匙。过去几年来开始出现一个现象，有几次在我们不论是周六或什么时候要赶到教会之前，我找不到我的钥匙，我心里面就很急，我也很气，我一直摸，一边摸一边叫全家来找，而且一直问我的孩子谁动了我的钥匙。我站在厨房里，厨房的那个台子，这个钥匙就在前面，所以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的大女儿走到我的面前，急急忙忙非常紧张，看到这钥匙就拿起这个钥匙交在我的手里，然后脸上眼睛里面就看得出来有某一种的有一种疑惑跟惶恐。 Daddy are you okay? 你还好吗？我在想他大概想老爸开始不行了。这是几年前开始发生的，到现在还经常发生。常常我要找东西的时候，我的孩子就马上到我站的那个位置面前来找，如今他们拿起来之后轻轻地交在我的手里，拍拍我的肩膀，什么也不说了。好像对于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也开始视而不见了。这样子的视而不见好像情有可原，因为我实在不是故意的。但是人生当中有另外一种看却没有看见，却是另外一种现象。那种现象怎么描述呢？就好像中国人说一个人有眼无珠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我的孩子从来不敢，当然他们也不懂得这四个字，从来没有一个说爸爸你有眼无珠，因为这句话讲出来的话我是不会接受的。但是这次在这里我们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最后耶稣的评论很明显的是讲这件事情，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你要知道在这里我要让大家知道，并不是法利赛人有什么特别的缺陷，并不是法利赛人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问题。因为在这段故事里我们看到三样事情，三点。第一点就是这个视而不见是一个普世的问题，是一个全世界所有人类共同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不真切，都看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必须来，因为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世上的光。第二点就是虽然耶稣已经来了，但是有许多人已经接触到他，明明已经看见他，却仍然有一个障碍。那个障碍有几样事情，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人从看不见到看得见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进展，也是一个神很温和的恩惠在人身上。这是三点，这是这整段故事让我们看到的三点。第一点就是讲到视而不见是一个普世的问题。你看门徒所讲的话，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我不知道你的感觉会怎么样。我心里会，你读到这段的时候心里会想说，哇，耶稣的这些门徒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啊，怎么这么冷漠，这么无情啊，一点修养都没有。看到一个瞎眼的人就马上定论他，说要不就是这个人犯的罪，要不就是他父母做了什么缺德的事情，否则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眼瞎在古代是一个比我们现在要普遍的多的现象。埃及有一个很古老的文献叫做 Papyrus Ebers E-B-E-R-S，这是在埃及的古文献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医疗文献，是大概3500年前 有的这个文献，因为就我们现在所有的手抄本估计，这是在公元前1500年就有的 Papyrus Ebers。 在这个古文献里面详细的记载在当时埃及的文明里面眼瞎的普遍性，以及超过100多种的可能的医治的方式。不但如此，从现在挖出来的木乃伊里面的检查，你要知道木乃伊是埃及贵族才能够有的这个享受的这个安葬的方式，王室里面贵族有钱的人的家里才能够付得起做木乃伊的事情。在那些埃及有钱的人尊贵的人家里，现在挖出来的木乃伊，因为木乃伊保存的方式用那些高油涂抹的方式，所以已经不再只是枯骨而已，皮肤甚至都有某种程度的保存。所以从这些木乃伊的检查里面发现，许多这些贵族人家里面的孩子，从他们的眼眶，从他们的那个眼珠里面发现他们是瞎眼的，证明了这个 Papyrus Eber 的描述。古时候的人眼瞎有两个主要的原因，或者说所谓的后天跟先天。后天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古时候的时候卫生的环境不理想，导致的感染，特别是在小孩子的身上。而感染源根据 Papyrus Eber 的一个描述，是一种苍蝇接触了小孩子的眼睛。我相信你我都知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有时候会分泌一些液体，苍蝇过来扒在这些分泌液体的这个眼睛上，就感染了小孩子的眼睛。我不知道你们对圣经熟悉的人还记不记得出埃及记第七章到第九章里，当天地万物的主宰耶和华要埃及人让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出来不再为奴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拒绝这件事情，就有十个灾难降在埃及的身上。你们还记不记得那几个灾？第一个是水变血，第二个是满地的青蛙，第三个是狮子，第四个就是满地到处的苍蝇。根据旧约历史的考据，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其实这十个灾都跟当时埃及所拜的多神的对象有关系的，也就是埃及在当时的文化，他们拜苍蝇神。有没有可能他们拜苍蝇神就是希望说，我们拜了之后这个苍蝇就怎么样，就不来扒我们的孩子？事实上到现今在21世纪埃及现今这个所谓的科学文明的时代，在埃及的某一些部落里面仍然有这种说，苍蝇来扒你的时候你不能赶它，神来扒你的你怎么能赶它呢？不敢赶它的。这是后天。所谓的先天就是生下来就瞎眼了，其实根据现在医学的判断，所谓的先天也很可能大部分是后天，乃是一个婴孩在母体的产道中就感染了细菌体，所以生下来之后不久就发炎，眼睛感染了细菌体之后导致了眼瞎的状况。问题是虽然是一个比现代普遍的现象，但是门徒的反应一看到一个瞎眼的人就问耶稣，究竟是这个人瞎了眼，还是这个人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文图的这个问题或许对于你来讲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在今天我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但是其实他这句问题是很赤裸裸的表达了人内心的一些思想意识。一旦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看到一个我们认为说不应该这样子的现象，我们的第一个instinct 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为什么这个样子？一定有某一种特别的原因。我小时候是在台湾的台东长大的，那个时候台东很淳朴，淳朴的另外一个字就是比较落后。我是幼稚园的时候我们家搬到台东，我念书的小学是一个私立子弟小学，非常小的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一共只有12个班，每一年级两班，全校只有大概400多个学生，很小的私立小学。 虽然是如此，我记得小时候在这400多个学生里面，我就看到过好几个有残障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台东的饮水的供应的这个卫生标准还不够好，所以导致喝了水之后产生某一种症状。我记得我同班里面就有一个有残疾的，是腿部的残疾。一二年级的时候还好，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到了三年级之后，几乎每一学期总会有几次在下课的时间，大家在外面玩的时间，有几个同学跟这个有残障的孩子男孩子产生了冲突。产生冲突的时候没有人动手动粗打他，因为大家知道不能够欺负一个有残障的孩子，但是所讲的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上次这个孩子围着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惹起不高兴了，就开始讲你老爸安怎啦，你老母安怎啦，意思就是你老爸干了什么缺德的事，你老母做了一个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那个事情，所以你才变成这个样子。这一个孩子在我的印象中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他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也非常的粗野，跛着腿追这些骂他的孩子，追也追不到，因为这些人离他几步总是在他几步之前。他的嘴巴也是一样，你老爸安怎啦，你老母安怎啦，就是讲这样子的话。10岁的孩子，9岁的孩子，好像不需要教的，好像不需要教，看到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想说一定在你的身上有些什么事情，否则怎么会这样子呢？非常赤裸裸人心里面的问题。或许对这个21世纪讲究 political correct 的这个时代，好像我们已经觉得不应该这个样子了。我们今天活在一个21世纪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都已经知道，你如果要做一个 politically correct 的人，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翻译，你的政治思想正确，没有反动意识的时候，大概就这个意思。那么你看到一个残障的人呢，你要把它当成正常人看，视而不见，不要觉得怪。2001年是欧盟开始要统一发行欧元的那一年，我那时候刚好也在德国，我还记得他们欧元开始出来取代马克的时候，有一个德国人，他知道我是从美国去的中国人的牧师，他有一次就跟我讲，他说你们美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我们美国，但是他要这样讲就讲好了，他说你们美国是一个，他说我们欧洲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精神把西欧这国家跟东欧国家联合在一起，要造成一个共同体，因为我们要跟美国的经济，这是最主要的因素，是要跟美国的经济抗衡，因为我们觉得美国嚣张太久了，我们觉得美国有那么多的钱财，有那么多科技的进步，但是思想意志非常的落后。他说举个例来讲，他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他的皮包，拿出他的欧元拿给我，并不是要赏给我这个美国人哈。然后他就我这个是美金，他就拿他的欧元出来，然后他就说 touch touch touch， 我就想说你要给我就给我，为什么叫我 touch， 对不对？他叫我 touch， 我就伸手，他就手指的一个地方叫我摸，我一摸，他说因为我们的欧元，5块钱的欧元，10块钱的欧元，20块的欧元，50块的欧元，盲人是摸得出来的，因为我们的欧元的设计是盲人能够摸得出来的，所以盲人懂得摸这个地方，知道他手上拿的是多少元的这个钞票。他说你们美国全世界经济最强的国家，全世界科技最进步的国家，你们出的美钞盲人是摸不出来的，你们是落后的。好像比较人道，真正解决的问题吗？不论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小孩子那种粗鲁的赤裸的思想意识，跟现在这种所谓欧盟的进步都是一样的，世上的人都看不清楚，都看不真切。门徒问为什么，是他犯的罪还是他的父母， 还是欧盟说我们不要问，让我们来制造一些钞票，让他们能够摸得出来，但是钞票摸得出来又怎么样呢？你如何弥补这些盲人看不见下雪的时候那白兮兮那美丽的雪景，看不见冬天过了之后春天那个花苗出来的时候那个树叶出来的嫩枝带给人的兴奋感，你怎么弥补这些人呢？你给了他摸得出来的钞票， But how can you make up?你给他摸出来的钞票，你就能够弥补他的人生吗？我们问的问题问到什么程度能够改变这个状况呢？每一次世界上有灾难发生的时候，人都会问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问。台湾的地震发生之后我们说为什么，东南亚大海啸发生了之后我们问为什么， Katrina 牛年发生之后我们问为什么，缅甸的风灾我们还来不及问什么，我们还来不及探讨这个问题，接踵而来的就是大陆的地震。我们每一次都问，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问吗？因为我们人所有能够提供的答案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有人问，问的时候试着给一些答案，有一些答案似乎只有当事人有资格给，似乎有些问题只有当事人可以问。我手上这一份是 Star Ledger 礼拜五的，它的头版讲的专题触动我里面许多的情绪，基本上它是讲这一次的地震使得中国一胎化的情况之下，基本上中国人的那种所谓的 family 的 security 家庭的安全受到了打击。因为你我都知道在这次震灾当中，许许多多的学校死的孩子，几乎是全校的孩子都死了。到第四页的时候我念一下这里面讲的几句话。Suspicions, 怀疑。Bitter villagers suspect shoddy construction was partly to blame for the school's collapse. 心里面带着苦毒的村民们，他们怀疑那些廉价的、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至少是这一个灾难的部分的原因。Partly to blame. Even our humble rural homes built by hand.Didn't collapse completely, said villager Gong Fu Zhong. How can a big school building collapse? Something is definitely wrong. 就连我们卑微的双手所盖的那些村落的粗糙的房子都没有全面的倒塌。一个村民大概叫做龚福忠的，他说，为什么学校那么大的建筑全面的倒塌了。 Something's definitely wrong. 或许我这个局外人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或许只有在受到打击的人当中他可以问。问了之后又怎么样？那些必须为这些事情负责的人真的会负责吗？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所盖的建筑会因为这件事情改变吗？几年以前台湾地震的时候，那些倒塌的那些钢筋水泥里面，发现所灌的不是钢筋水泥，是一大堆 Coca-Cola 的空瓶子灌在那些钢筋水泥里面，会改变吗？弟兄姐妹，你觉得？朋友，你觉得？会改变吗？或许有些人他可以更退后一步，他给的答案更广，不需要在这里造成这种尖锐性的辩论。或许有一些地质学家会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并不诧异，因为现在的震灾这个区域是在两片大陆的这个最低层的最基本的这个地层相遇的两片分开的这个 continent，在它这个地层的基层里面相挤相对挤，互不相让，几十年之后这个互相给予彼此的压力终要产生一次的这个 pressure relief， 就像一个压力锅到了某一种压力之后要 relief。 所以有些学者可以说1930几年的时候，在同样的地方，虽然没有到 7.9 级，但是也是非常大的震灾，非常大的地震。所以有些学者说，这是一个每50年、60年、70年，你可以在机遇里面会可能发生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答案听了之后又怎么样呢？你觉得绵羊的人等到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不回去了吗？你觉得这些知道他住在一个震灾这个震央有可能去的人不回去了吗？那曾经建立了几十年的这个社会结构、家庭结构，这整个 social structure 通通不要了吗？那缅甸呢？缅甸呢？缅甸的人经过这一次塞孔之后说，哎呀，这样事情每隔几十年会发生一次，所以我们不住这个地方了。缅甸的鱼米之乡，缅甸船民最集中的区域是这一次塞孔打击的地方，他不回去住了吗？你看一看美国 New Orleans 基本上是一个在地平线底下的一个城市，住在那里的人基本上就是自找麻烦的。但是等到事情发生之后，美国人说 We have to rebuild New Orleans。 世人都看不清楚，我们所问的问题，我们所能够提供的答案都不完全。这是为什么耶稣来，所以他说不是这个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是启示，他在动手医治这个瞎子前先宣告他所做的动作真正带来的含义，因为他是世上的光。在这整个过程里面，要得到好处的，要得到 benefit， 要得到恩惠的，不只是这个瞎子，是在周围看到这个事件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世上的光，他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看见。耶稣在他的教导中，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对于这个世代、这个时空所发生的事情所讲的话。我举个例子来讲，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这样说，他说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什么意思？说你看他日头，他照好人也照歹人，好人种的田能够得到日头的光照，这个光合作用，他种的这个稻子长得出来；歹人种的田也可以这样子，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错，在你我的心里面，人类多多少少有善恶分别的观念，但在这世上所发生的事情不是你我所想的黑白分明的。为什么？因为神的慈爱到现今仍然在运作，因为神慈爱的运作的缘故，所以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同样的，在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这样说，他说古人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凡是动怒的，凡是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哎呀，这句话讲的你这是怎么感觉？我或许从来没有杀过人，但是耶稣说，对，张红，你可能从来没有杀过人，但是凡是无故动怒的，难免公会的审判。下一句话更可怕，凡是骂弟兄是魔力是拉加的，意思就是说讲人家蠢的，魔力拉加就是 stupid 的意思，凡是讲别人蠢的人，难免地狱的火。哇哦，我就在想，我不晓得我这辈子有没有讲别人蠢过，但是我想我的三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话，难免地狱的火。登山宝训古人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凡是见到那女子心里就动了意念的，接下去那句话我就不必讲了。 为什么？因为神的公义永远没有改变，就跟他的慈爱一直在运作当中。你我今天所活的时空是在神的震怒之下的一个时空。最明显的是在路加福音，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了，13章1到9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意思也就是说，当人看到一个震惊我们的消息，看到一个我们觉得不应该如此的事情，看到一个不幸的事情，不论是楼倒了，或者是地震，或者是海啸，或者是一个瞎眼的人，一个任何人，我们看到之后，我们说，哎呀，不应该这个样子啊。耶稣说，你不要只是在那里问为什么。要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从心里知道，我们不但是活在一个神的慈爱仍然在运作的时代，我们不但是活在一个神的公义仍然在运作的时代，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借来的时间里。各位弟兄姐妹， We live in a borrowed time， 我们所活的时间是借来的。悔改，悔改，这是世上的光。耶稣不但教导，他的义能也显明他是世上的光，所以所有与他接触的人都可以见光，包括这一个被人共同认为很不幸的人，也包括在他周围的人。但是耶稣所显明的光，带给人的光明，一点都不勉强，从来不强迫，是温和的，是温和的，是一种要我们自愿性去见着光的。所以虽然有人被耶稣接触到了，虽然有人看到，有看到的机会了，却仍然没有看见。世人看不见的毛病障碍有几个原因，很快的讲一下。8节到9节，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这是第一个障碍。这个瞎眼的邻舍不知道十几二十年，很熟悉他，看到他在那里讨饭，现在他眼睛睁开了，他们就不认识他了，不认识他那个地步，就是说不是这个人。这是人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人不相信世上有这么好的事情，没见过这么好的事，没见过，因为没有见过，所以不认识了。我在我们家里面，基本上是一个很不能干的人，什么事都不会做，所以家里面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事，都是师母在打理。有时候家里有聚餐，师母在做饭的时候，她从来不要我做饭帮忙。我以前都不肯承认这件事，因为不好意思。但是上个礼拜从 Boston 来的一位医生讲了一句话，我心里很得释放。他说有许多灵性成熟的人连饭都不会做。哎呀，我就很释放，所以我可以在讲台上公开承认这件事情。我虽然饭都不会做，但是有可能是灵性成熟的。师母在那里炒菜，跟我说帮帮忙帮帮忙，去拿麻油。我们家有个小小的储藏室， 然后我就去拿麻油，小小的储藏室，我一进去三分钟出不来，是不是那边叫麻油啊麻油啊张红麻油，我在找，我到现在不明白为什么麻油就是麻油，为什么十几年前包装的跟现在包装的不一样了。我最后一次看麻油是十多年前的，所以现在的包装那种流线型的，我怎么麻油应该是丑丑的瓶子装的，所以我站在那里一直看一直看哪一个是麻油，所以等到师母这个菜都快要炒焦了，冲进厨房室就在我眼前，他说这就是麻油。我为什么看不到？因为我不认识，下次叫我找麻油我就可以找到了，再换包装就又不行了。没见过这么好的事，各位弟兄姐妹，没见过这么好的事，瞎子的邻舍他们没见过这么好的事，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不可能，这不是我们认识了十几年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样讲过，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神为人预备的基督耶稣的救恩。各位弟兄姐妹，你信福音，你信的福音好到什么程度？你信的福音是人的眼睛从来没有见过，耳朵从来没有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吗？还是说我信福音我就说，哎呀，我好高兴，我信了神之后呢，我绿卡也办到了，我信了神之后我 PhD 毕业的时候也找到事了，这些事情都有可能是感谢神的原因，我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心里面就要在想了，如果我信神唯一的好处就是我 PhD 念完的时候找得到事，有很多不信的人他们也找到事了，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是人心从来没有想过，人眼未曾见过。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若有人诚心的相信耶稣是基督，那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重新造过的，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在那个新天新里面的地路上，绝对再不会再发生两个地层在那里挤压挤压挤压，过了五六十年六七十年要产生一个 pressure relief 造成地震，谁在那个新天新地里有资格住在那里？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有一个从来人眼前没有见过，耳朵从来没有听过，人心从来没有想过的，永远不会有灾难的一个新天新地。我怎么进去那新天新地？就因为相信耶稣。This is how good it is. How good is your gospel? 因为没见过，受了障碍。第二个障碍是这个瞎眼的父母，法利赛人把他找去之后，问他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他说：“是，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二十一节，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你在这个父母的态度上，你看到一样事情，在他们的孩子上发生了一个情况，或许是过去十几二十年，这个母亲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哭的，想起自己生了这个孩子的时候一直哭到现在的，如今一个契机发生了，他的眼睛看见了，他的父母却说 Wait a minute, 我跟这件事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我们不想知道，你们要问你们自己去问他。他们不想知道，他们不想知道是谁，他们不想知道这个新的契机，他们是不是也有缘跟这个契机连接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一个紧紧抓着几十年的一个陈旧的宗教，有它的价值，但是那个宗教并没有解决他们儿子的问题， 如今这个儿子在这个儿子身上发生一个契机了，他却为了去抓住那个旧的东西，那一个他其实知道并没有用的东西，而说你们自己去问他，我们跟这件事情无关，我要维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我要抓紧那旧有的东西。这两个障碍多少还可以克服，因为我自己在想，在我信主的过程中这两个障碍都发生过，但是第三个障碍却麻烦了，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里面的障碍从第十六节开始，第十六节开始，当瞎子的朋友把瞎子带到法利赛人面前的时候，法利赛人听完这话之后，第一件事情就说这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们都还不晓得是谁，他们根本都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已经知道了，我们知道这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但底下有人说，不，等等，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的，他怎么能做出这样事？我们可以被探索一下。不需要探索，他们就开始争吵，争吵到一个地步，他们不相信的事情，不只是这个瞎眼的人，连瞎眼的人的朋友他们都不信了，所以他们去把这个瞎人的父母找来，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生来是瞎眼的。等到父母回答完之后，叫他们自己去问，他们第二次把这个人找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问题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对于他们所知道的太肯定了，太肯定了，坚决的排拒。到二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然后他们还要问，既然知道何必再问呢？所以这个瞎眼的人就说，你们已经问过了，为什么要再问第二次？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他们承认自己不知道那个人从哪里来，然后这个瞎就说，你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因为你们的态度，从你们的态度里面，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已经决定你们知道的东西。果然如此，等他讲完这句话之后，法利赛人恼羞成怒，你全然生在罪孽中。或许他们一开始很斯文，没有像我小时候的同学那样子粗鲁，拎到背拎到木那个样子，但是现在逼急了，他们的粗鲁都出来了，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事情。就算这个人全然生在罪孽中，但是这个人现在的 physical condition， 他的物理的情形已经显明他不是在罪孽中了。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了？他们不想知道，就把他赶出去了。这是在故事里你看到第二个教训，视而不见的障碍。最后，我们看到人从看不见到能够看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换句话说，人因为接触耶稣，只要你肯接触，只要你愿意继续的接触，只要我不是因为心里刚硬，虽然接触只是表面上接触，而是心里面总是能够打开一点点，就越见光明，越来越光明。你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看到这个过程，这个温和的渐进的进展的充满了神恩惠的过程。有几个因素，就是这个原先瞎眼的人他承认自己不知道，所以第十二节他的朋友问他说，是谁医治的你呢？那个人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因为他根本没见过耶稣。他听到耶稣的声音，他听了这个声音之后，他就照耶稣所说的，你去西罗亚池子，奉差遣的池子去洗一洗。他听了第二次，他说不知道。第二十五节他说，他就是指的耶稣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看见了。甚至于到最后耶稣找他的时候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们。 他还是说我不知道。这种卑微的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是你发现在他的不知道当中，他的内心似乎也越来越看得清楚，越来越明白一些事情，特别是在人所给他的压力之下。当他的朋友，认识他几十年的人说这个人不是我们认识的人时候，他说我是。他在所发生的事情中知道的有限，但是他对于他知道的有限他并不放弃。等到那些法利赛人第一次问他说，而且法利赛人已经决定说这个人犯罪了，耶稣犯罪了，然后就问他，你说他是谁？第十七节他说是个先知。这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回应，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先知医病等样事情最主要的就是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个最有名的先知，还有摩西。这个人在面对专家，在面对当时社会上宗教的领袖，这些人对他的排斥会造成他生命中许多的不方便，他能够勇敢地说我认为他是个先知。到最后你看他讲的话，27节，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个一辈子可能从来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他的心里开始明白，他可以看得出来法利赛人心里面的动机。一个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开始有一个神给他的智慧能够分辨，说你们何必再问我呢？你们已经问过一次了，你们问这第二次有什么作用呢？难道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意思就是说，难道你们要回心转意吗？你们如果没有回心转意的用意的这个可能性的话，何必再问呢？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似乎已经表示，我找不到那个人在哪里，但是我再遇见他的话，我愿意做他的门徒。然后这个人就被赶出来了。就在这个人被赶出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一生的挣扎没有？他以前生活在一个肉体的缺陷，各样的事情上许多的不方便，讨饭也是只是争取人一点点同情心。他活在一个自尊各方面的挣扎当中，他现在眼睛打开了，他的自尊得到释放了，他得到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的好处发生在身上，但他仍然在一个挣扎中，他仍然在那些宗教的人士、古旧的人士、古旧的思想给他的压迫之下，他仍然在这个挣扎中。就在他的挣扎中，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有些翻译的我觉得更合适的就是后来去找着了他。耶稣主动的去找着这个人，找着他就是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哦，各位弟兄姐妹，到这一天为止，耶稣还从来没有告诉门徒们说，在门徒面前的这位夫子就是神的儿子，却对这个瞎子讲。你看到耶稣进一步的主动的去找这个人。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凡事对耶稣有敞开心怀的人共同的经历。在我们信的过程中，在我们的整个思想意识的挣扎中，在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的时候，他会继续的来找我们，因为他是世上的光。这是世上的光，这是耶稣的作为，他的温和，他不勉强，但是他总是带给人及时的帮助、肯定与鼓励。你是否也承认这个需要？你是否也愿意？你是否也渴望？你是否也可以看见？我们一起祷告。 我只很简单的问一下，不需要抬头，你心里面对于承认这个需要也愿意也渴望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为你祷告？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再问一次，你渴望看见这唯一能够带给我们对于世上许多错综复杂的事情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励，给我们一个在理性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仍然有盼望的，还有没有人愿意渴望的？请放下。感谢天父，也愿那世上的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越来越增长，我们越来越衰微，所以在面临我们自己的家乡所发生的灾难的时候，在我们错综复杂的情绪的同时，我们不失去盼望也不动摇，最主要的是你能够激励我们的心做对的事情，讨你喜悦的事。愿主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如何做光做盐，不只是传讲，不只是介绍给别人，也在一些实质的事情上能够奉献，都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这样的作用，好让我们这些人既然已经与世上的光同行，就在这仍然是白日的时候多多的做着主的工作。感谢天父，你的慈爱以及基督耶稣的恩惠还有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一直是这样子丰富实在的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我们荣耀的进入那新天新地的日子。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散会。